在新约的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从第10到20节。那还没开始以前，我要弟兄姐妹做两件事情。请大家把你的手机拿出来。好，第一个。检查一下你现在手机还有多少的电在里面，记一下哈。我现在是84%，我这个记下来。好，那第二件事，就把它改到静音，放到一边。好，记得你刚才那个是。我是84%，我们都看过这句话哈，知足者贫易乐，不知足者是什么？富易忧，好。那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如果他是比较正面的、比较乐观的这种心态的人，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就能用一个比较正面的态度来去面对，甚至可以解决这个困难、解决的问题，那他就可以做到，知足者贫易乐。但如果一个人的心态是比较消极的，充满这个负面的思想的，碰到问题的时候，老是向这种的坏的方向去想，或者从失败的那个角度来想事情，虽然这件事情这个困难不会很大，他大概都能经历的、度过的、承受的，但因为他这样来想的时候，心里面就充满忧愁。埋怨，那就变成他是一个不知足的人。虽然富也会感觉到忧愁啊。那这句话呢，当中也带出一个意义是什么？就是你要乐还是要忧，这视乎你自己的心态是怎么样，就是取决于你。采取一个知足或者不知足的这个态度。好，那在今天呢，我们怎么样看这件事情？我们家有两个手机，一个是我的，一个是我太太的。那其中有一个，就是常常到20%、30%这样的，差一点就是没电的那个情况。那另外一个就是每天早上都一定要把它充满电的，这两个啊，你们猜是哪一个？那我刚才问的是大家的手机，有谁的现在那个手机是从40%到60%左右在中间的？有没有？有一个、两个，那有谁是超过一半的？哈哈哈，那不用问了，谁是少过一半的？那当然是少数了。当我想到有的人手机是当我50%的时候我们用今天的比喻，就是正面的去看的人，就是满心的欢喜，觉得我今天虽然我整天在外面工作。好，但有一半已经足够我完成我今天要做的事情。那我回家以后才去补充回充电吧。或者你看到我现在是只有一半，心里面就不开心了。我今天很多事要办，我也没时间去把它这个增加那个充电，心里面就有一种不安。不满的情绪，
虽然是可能是同一个电话，同一天，好，大概那个电的那个水平差不多，大家都要面对同样的事情，但不一样的心态去面对的时候，带来作为一个不一样的结果，有的会觉得喜乐，有的会觉得忧愁。那 怎么样才可以有一个正面的态度，也做到这一个知足常乐啊？那在保罗那个时候，他们是受到这个传统的希腊的文化跟哲学的影响。在保罗用这个知足这个智的时候，他是其实是借用了那个这个希腊文里面这个智。这个字的意义是什么？当时在当时的希腊的哲学里面，当用到这个字的时候，其实是跟我用哈，这个叫斯多亚主义非常非常相近的，他们是怎么样用这个字？这个主义是说什么？就是他说到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跟修养，可以去发掘自己内在的一种的资源 resource 啊，然后你就可以，当你得到发掘到这内在这一种的能力，这一种的资源的时候，你就可以内在得到满足，你就不会受到外在的环境来影响你。那这一种你每个人都有的内在这一种的能力或者是资源，可以帮助你应付各样的事情。哦，那一种的就是知足，是这个意义在当中。那当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所提到的这个知足的时候，他跟这个传统的希腊这哲学是有点不一样。对，他说的，当我们知足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喜乐，但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这种的知足，不是说我们自满自足的，就像刚才我说这个斯多亚主义 （Stoicism） 里面所说的那一种。另外，他也说到。对，我们内在是有一个能力，有一个根源，那不是从我们自己来的，那是从主耶稣基督里面来的。所以说，这个克服这个环境的能力不在于我们自己，乃是在于神。所以保罗对这个知足所说的，跟当时的这个流行的哲学。是不一样。那当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我们就更多的看到保罗所说到，他为什么说能做到知足常乐？我们会看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从10到20节。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在前面，这一段经文前面，从第四章的第四节里面，保罗就是去劝勉腓立比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在主里面常常喜乐，不是一次，他再说你们要喜乐，就是劝勉他们，告诉他们你们要喜乐，4章4节。然后第9节里面呢，他是说你们要在我身上要学习，你看到我所做的、所领受的、我所说的，你们要跟着我来学。那所以在今天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10到20节的时候，保罗就要用他自己做榜样，告诉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他是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喜乐？他从三方面来告诉他们：我大大的喜乐，原因是什么？第一个是我在主里面学会了怎么样可以自主。然后第二个，他就是说到 他因为有你们，就是腓立比信徒，你跟我一起分担我的困苦，所以我是非常喜乐。然后第三个，他也提到，当他想到神的丰富的时候，他也想到神会怎么样来赐福给腓立比的教会弟兄姐妹，他也感觉到非常的喜乐。所以今天我们从三方面来看，那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把这个第十节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一二三，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有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这句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者缺乏，随时随在我的得到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我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打发人供给我的需要。我并不求什么的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让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丰要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很荣耀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父神，你是那一位丰富的神，今天就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有一个愿意聆听的心，我们的耳朵是打开的，我们是谦卑的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的话语就来教导我们。这座保罗的见证帮助我们明白怎么样可以有一个喜乐的生命，提醒我们。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刚才我们说到保罗这从三方面来做一个见证，说明他为什么那么喜乐。我们看第一个，他是在主里面学会怎么样知足，所以他非常喜乐。这段经文呢，我们只是看从第十到十三节。那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他是大大的喜乐，因为腓立比的教会里面的信徒再一次来纪念到他，思念到他，就用行动来表示。那同样也在这边，他也给他机会来告诉他们，他已经学会了在什么情况下面都可以知足。好，我看过一段非常短的，在那个连续剧讲到，在北京有一个很有名的厨师大厨，他是说这国宴的大师啊，做得非常好的。那他有一个小孩是老三，这个老三呢，他很希望这个老三可以学到怎么样跟着他，可以也是做一个很好的厨师。可是这个老三呢，就不愿意跑进厨房里面，这个做厨，这父亲跟老三呢就闹得不太开心，结果呢，老三就离家出走了。那我想大家可能知道我说是哪一个连续剧哈，我只是看到中间一部分，但很深的印象。那后来，这个老三经过生命里面那些困难了各样了，就学乖了。自己呢就去开了一个面店，这个打卤面，北京来的大概都知道是什么东西了。然后呢，这他的老婆也是很聪明，这有一次带了这个父亲去到这个地方附近， 就让这个父亲看到，哎，原来那个有一家这个面店，晚上十二点都坐满满的。结果他说，我要去看看，试一下。他坐下来叫了一碗面，当一吃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是他儿子做的。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个跟他自己做的是差不多，就是小孩也学到这个做面的秘诀。好，那后来呢，这个当然小孩出来了，那个父亲就告诉他了，那小孩说，我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长大了，那你应该比较开心了。父亲也说，对，你也学到这个做面的，没有100%，95%吧。那个小孩告诉他，对，做面还是不行，不过我学到一点，就是在做人的时候，不管做什么事情，我都要认真，要用心。父亲说，对，你这个是学得好，你得到这个生命的秘诀。好，那保罗呢？保罗知道什么是自主，他知道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面都可以得到这个知足。这个无论在什么情况是说到是好是坏，这边也说到了是丰富的、饱足的、饥饿的、有余的、缺乏的，我都得到，知道这个秘诀怎么样可以知足。那他得到这个秘诀，那个秘诀是什么？那就是最后那一节里面他所说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新译本环球译本哈，里面是这样说的，我靠着那赐给我能力的，一切都能应付。这一节是说到保罗，他说他学到这个秘诀，因为他内在有一个不一样的能力，有一个不一样的资源，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的说这个 resource， 那个是什么？就是加给他力量的基督。虽然这一节里面没说到那个哪一个加给他力量，但在其他的保罗的经文里面，特别在提摩太前后书里面，他也说过，曾经说过是什么？我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赐给我能力的那一位。所以我们相信在这边他所说的，就是耶稣基督在他心里面加给他的力量。所以他有这种的内在的力量资源帮助他，所以他一切都能够应付，这是保罗在这边所说的，在有足够的力量来面对的一切。那用今天的话来说，比较简单的说啊，就是说他一切都能应付，不管是什么的情况，他都有那种处理困难的勇气跟智慧，他有从主哪边来的能力，让他在困难当中他能站立得住。保罗跟着说他是怎么样得到这个秘诀的。我们看到第十一节里面说，保罗说，这是我已经学会的。保罗是学回来的，那就是说这个秘诀原来不是出于本身我们本能的，乃是学习得来的。那有的英文翻译版本啊，就直接说 I am instructed， 意思是说我是被教导的。那怎么样得到这个秘诀？他是学会的。这边保罗没有说到怎么样学，可能是从主的话当中他学到，可能是从主给他的带领让他学到， 也可能在他生活当中，他经历不同的情况，让他在当中体验中学到。那当保罗用这个秘诀的字的时候，也同样指出这个他学会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的，是得来不容易的，是经过苦难，经过一个过程才可以得到。但是记得1997年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不是香港回归哈，是另外，当时有两个很有名的，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人离开了这个世界。第一个是谁？听不到。不对不对，我想的是另外。第一个是那个英国的王妃戴安娜。好，那另外一个是Sister Teresa， 就是德莱恩的修女哈，修女。大家可能还没有注意，还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人，他也离开了。他是一位这个犹太裔，但出生在奥地利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精神病的学家啊，那时候，我看有没有他名字啊，好的，叫 Viktor Frankl 这个人哈，他在二战的时候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他曾经被送到几个不同的集中营，其中一个就是包括那个臭名昭著的这个奥以威森威慧辛吧，这个集中营 Auschwitz 那个是很多人进去就不能出来的，但最后他还是可以生存下来。那他所有的家人除了一个妹妹，那个妹妹在打仗以前已经移民到了澳大利亚，所以他还可以存在生存，其他的所有的亲人都不在了。他经历很多的苦，但他经过所有的苦以后，他发现有一个道理，他说了这句话，那句话是什么，就是说一个人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被夺走，但任何人也不能剥夺他对自己所处的环境的态度。那这句话用在保罗的身上，其实也让我们所看到，保罗他能在无论什么情况下面，都有一个知足的人生。那这一种是经过他艰苦的学习得来的这个秘诀。这个秘诀就是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他一切都能应付。那这一种态度也是不能随便给人家可以剥夺的。在那个时候，保罗其实他在过去已经经历很多很多的苦难，在那个时候他是在监狱里面，他要面对死亡的威胁，还是可以表现出这一种的喜乐，因为他知足，所以看到他在里面学会了这个也不能随便挪走的。这是说到他面对不同的环境，他有处理困难的那种勇气跟智慧，也有力量在这个困难当中站立得稳。那对我们来说呢，有没有想到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处境是什么样？有什么困难是现在我常常担忧的？有什么事情我觉得还是好的事情，不过这件事情在我身上发生了以后，我老是想到这个，我得到很多，但我还是想这样的好的事情可以继续下去，或者得到更多，或者我带来有一点的骄傲，又或者是我面对困难的时候，我没办法 有那种的喜乐在里面。我在这边，我们可以一起回到刚才保罗所说的，他学到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就是在他内在有一种不能被人夺去的那一种的 resource 资源能力，就是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秘诀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来对我们带来帮助。如果我们觉得这个秘诀还没学好，那就像保罗一样，从神的话语，神在你生命当中给你的经历来帮助你学到这一个。好，第二个，就是他喜乐是因为有人分担他的困苦。那在14到18节里面，他就说到这个，然而你们跟我一同受患难，这是美的事情，这是好的事情，你是跟我们共患难。那不单是说到他喜乐是因为在这个时候他感觉到腓立比教会跟他一同经历，其实在前面第10节的时候，刚才我们所说的保罗说很开心是因为腓立比教会再一次可以来帮助他，第10节里面这个是他非常感觉到非常喜乐的。而这边他重新再提到你跟我是一同受患难，怎么样跟我一同受患难，跟我是这件好的事情，是因为在困难当中腓立比这教会帮助他，捐助他，也打发这个以巴弗提来到他当中帮助他。那个时候他还是监牢里面，他记得这是腓立比教会对他带来的帮助。他后面在说到，当我在离开马其顿的时候，除了你们以外其实没有别的教会帮助我。那这一句话呢，当然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可能是别的教会没有看到保罗的需要，没有去帮助他。那同时这句话也有这个翻译是什么，就是在这一节里面他们说到，没有别的教会在这个馈送和接受的事上面是我的伙伴。另外一个意义是什么，就是保罗原来是有这个可以选择的别的教会来帮助他的，特别好像这个哥林多教会，其实他是可以找波哥林多教会来帮助他，但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说到，我没有这样做。那原因是什么？哥林多教会有哥林多教会的困难，有他们的问题，保罗选择没有找他们。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保罗希望把这个跟他一起同工的、一同受患难的机会给腓立比教会，在当中他不单是带来给他们那种的帮助的感谢，同时他也告诉他们，在这边他有说到的是你们帮助我，你们这样做是一个属灵里面的投资，会带来的果子会越来越多，结果是记在你们的账上面，这个账是天上的账。保罗是希望借着接受他们的供给，给他们的捐助，让腓立比教会可以把这个果子记在他们天上的账里面。他也说到，你们所做的其实已经在神的面前变成他悦纳的祭物，这个保罗是这样说。虽然在这一段里面我们没有看见保罗说到感谢，感谢你们这个字，但保罗感谢的那个意义是还不难看到的。也同样我们看到，就是保罗因为有腓立比教会跟他一起同工，是患难当中的伙伴，保罗是非常感到满足跟喜乐。 那这个也让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奉献、捐献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在教会的事工、宣教的事工里面，我们的捐助、我们的馈赠给这个事工，是神给他做工的仆人的一个途径，是神透过人的手来完成他的工作。就好像保罗接受腓立比教会他们的捐助，让神的工作可以得到成就。那另外一方面，从信徒来说，当我们去捐助这个行动，其实我们间接的是参与这个事工当中。我们可能人不会到这个远方的宣教的工厂，但当我们帮助在我们的财力、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帮助宣教士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帮助这个事工当中的对象。就好像腓立比教会参与了保罗的宣教的事工里面。另外，我们也明白这一种的捐献是一个属灵里面的投资，带来是天上的回报，提醒我们，当我们参与的时候，我们是把我们的果子放在天上里面的账户里面。好，在大概150年前左右吧，那有一个年轻人叫 Charles， 他原来要去非洲做宣教士，然后他到了纽约的时候，就发现其实他太太身体不太好，不适宜去这个非洲做宣教士。那大家记得，那是150年前，所以他非常伤心，他是祷告，祷告以后他就决定，好了，我们不去非洲。但他下的决心，他要用不同的方法，他要来支持这个非洲的宣教的事工。所以他回到家，在那个时候，他爸爸原来是牙科医生，但同时在那个时候，那个爸爸也在开发 发展一个，就是在圣餐里面用的葡萄汁，是没有发酵的，就是不是变成好像酒一样的。他回到家里面，就接了爸爸这个事业，全力的发展，终于了，就把这个生意做得非常好，做得很大。然后也让这个葡萄汁全国都有名，赚了很多钱，他就把所有他赚的钱都去来用在这个宣教的工作上面。他就叫 Welch，当然那是150年前，现在这个已经不是家庭的那个 business， 已经卖了给别人。那我们大部分都不会被呼召我们 去做传道人，我们去做宣教士，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尽力的去支持宣教的工作，包括我们的祷告，包括我们的奉献。保罗说，只有你们跟我一起做同伴，盼望不是只有小部分的人。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我们现在没有把我们的奉献放在那个周报，但在我们的办公室外面这个板上面有我们的奉献的记录。有没有看到宣教的奉献从年初到今天我们还是欠缺的？盼望弟兄姐妹不但祷告，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奉献上面我们可以想到这边保罗所带来的教导，只不单是宣教的工作。Thank you. 对教会福音的事工，对我们的牧者的支持，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好，第三个，保罗想到神的丰富的供应，让他心里面非常开心的。这想到他可以慰劳腓立比的信徒，他可以祝福他们，让他们明白他们会得到回应回报，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是美的事情，神已经接纳了他们这种捐助作为一个祭物。我们看到这边他用了，神会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这个前面那个需用跟充足是前面他用过的，在十六节里面他就是用到这个需用，就是我保罗我的需用，腓立比教会啊，你们都使我得到充足。所以同样在这边他就用这个，神也会用你们的需用都得到充足。保罗是带出一个非常很明显的信息，就是说保罗因着腓立比信徒给他的馈送，他的需要都得到充充足足的满足到。那保罗也相信神会使他们的需用也是充足有余，这种充足是按照神荣耀的丰盛是给他们的，一个是意思是说他们所得到的远远会超过他们所付出的，另外就是说到这个丰富，说不单是他们得到的回报是物质上的回报，且包括其他方面非物质属灵的回报。然后我们回到看那个腓立比书的时候，从一开始前面第一章说到腓立比教会他们要面对敌人忍受苦难，神会给他们这个供应，他们所需用的喜乐需用的鼓励神会给他们。第四章前面也说到他们当中有两个姐妹就不和，他们有纷争，当他面对这样的不同心，大家也发怨言的时候，神丰富的供应会给他们有恩典，给他们有谦卑。同样第四章前面他说到应当没有挂虑的时候，当他们有挂虑的时候，神这个赐平安的神就会与他们同在。然后保罗是非常相信，他用了必定，他相信当腓立比教会他们捐助别人的时候，神会供应，而是超过他们所想的，是非常荣耀丰富的回报。那对我们呢？我们有没有经历神这样给我们的荣耀的丰富？其实我们可以学习，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你想一下，在过去神是怎么样以他荣耀的丰富来回报我。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用了三个方面来告诉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以自己作为榜样，告诉他们为什么他可以有那种的喜乐，因为他学会了怎么样知足。那个秘诀是靠着哪赐给我能力的，我一切都能应付。第二个他讲到他喜乐是因为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是跟他在灵里面跟他的事工里面是共患难的，所以这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他记得他们所做的来感谢他们。那最后他说到他喜乐欢喜的是因为他看到神丰富的供应丰富的回报，为了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 他非常开心。那我自己，我觉得我还是很多时候没学到，在这个以后再见证，再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我那种的困难，在经历了很长时间，慢慢神的帮助，我在学习，开始明白这个知足的道理，明白在内在靠着耶稣可以带来那种的帮助。回过头告来看，30多年，神给的丰富是数不尽的。但很多时候我也忘记，所以呢，我就在昨天我想到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当我看我的手机的时候，那我就看，现在我还剩下多少？我现在84%，那当我是打到50%的时候，我该怎么样去想？我还有一半，我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等回家以后，我才去充电，提醒我，我应该有那一种靠着耶稣基督给我的那一种的满足信心。第二个我想到的另外一个很好的，就是有的时候我跟明君一起出去，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如果要需要用这个密码的时候，如果我已经上了网，可以怎么样？他需要上网，同样我可以 share 我的 password， 对吗？我把我的那个直接就跟他分享，不需要另外再打。我想到提醒我，在神的事工上面，那种一起同工、一同分担困难，那个美的事情、好的事情，要提醒我，我是否在别的事工上面跟其他的同工一起有分担，或者我记得我现在有不少的同工跟我一起分担我的事工的时候，我要感恩。然后第三个，当我晚上回家的时候，我要充电。那你知道谁是常常就只有20%、30%哈？那我每天晚上我一定把它插进去充电，然后第二天我只有100%。当我去充电的时候，就提醒我，我充电从来不会考虑会不会够，因为这个电的来源好像是永远用不尽的。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就提醒我，神有荣耀的丰富。大家能不能也一样这样做？看看你手机还有多少，你会怎么样去面对？当你要想到跟别人分享你的密码的 password 的时候，我有没有跟别人一起分担他的事工？晚上充电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晚上还是早上，想到神荣耀的丰盛，希望我们可以互相的提醒。好，我们有一首回应的诗歌，对吗？